罗马书十二章的话，它是一个新的段落。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分段，稍微复习一下罗马书的主题跟大纲哈。罗马书总共有16章，它的主题有一个，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它全部都是讲主耶稣基督福音，它的内容是什么？它是告诉我们神他全备的福音，整个的福音的计划，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罗马书它的主要的经句，它的 key verse 就是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哈，这两节的圣经我们可以把它多读几遍啊。罗马书的大纲是这样子分的，因为它是一篇书信，所以在古时候的书信前面有一段前言 introduction， 然后最后有一段问安哈。它这个前言的部分就是第一章1到17节哈，1到17节。问安的部分就是第16章，在前言跟问安中间有四个大的部分。1到4章讲的是福音跟因信称义，5到8章是福音与因主成圣，9到11章是福音与以色列人。现在我们开始到了最后的这一个段落，就是12到15章讲的是福音跟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很实际的可以应用在生活里的部分。这12到15章大致上可以这样子分，它讲的就是关系哈。12章的1到2节这两节是开宗明义，讲的是基督徒与神之间的关系，接着讲的是基督徒与自己的关系，这是12章3到8节，然后是基督徒与别人的关系，12章9到16节，第四是基督徒与敌人的关系，12章17到21节。今天我们看的就是第12章，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个部分，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12章。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这两节的圣经我们同声来读一遍，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这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告诉我们说跟神的关系就是要献上，献上的部分有两个，第一节讲的是将身体献上，第二节是将我们的心意献上。第一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节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读经的时候注意那个语气，注意它是怎么开始的很重要。第12章第1节它一开始怎么说呢？说所以弟兄们，这个所以代表是说它为前面做了一个结论，前面我说了这些，所以呢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然后才开始说你要献上，你要把身体将心灵献上。这个所以指的是前面的11章，前面11章讲了这么多，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美好的救恩的计划之后呢，保罗就说了，你看神是这么爱我们，对我们这么好，那弟兄们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献上。然后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有弟兄姐妹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就为什么保罗要说一个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那他是有原因的，当他说所以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看神的这个救恩里面就是神的慈悲跟怜悯，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所以神才拣选你让你得救，而是说连你能够信主，你能够蒙恩，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怜悯。当我们了解到说整个的福音整个的救恩都是出自于神的慈悲怜悯，然后这个时候保罗就说了，你看那我现在就是照着神的慈悲怜悯，他这么爱我们，我现在来对你们做一个劝告，说弟兄们，就是所有的人了，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做一件事情， 来回报神的慈悲怜悯，就是要献上。然后他说先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他的希腊文是那个 soma， 讲的就是 body，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是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手脚，整个的身体啊，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说不是说呢你就是向神献上一份心意，不是说呢你给神献上一份感动，而是说啊，把你这个在日常生活中要使用的这个身体呢，把它献给神吧，当作是一个什么呢 living sacrifice， 活祭。是以前的祭物是杀死的，但是你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的祭，说我生活，但是我了解到说我已经献给神了。所以他是说你把你的眼睛、你的嘴巴、你的耳朵、你的手、你的脚，哎，都献给神啊，该怎么看，该怎么说话，该怎么做事，这个脚应该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说主啊，我都献给你，就是我这个 physical body 我献给你，我不光只是说我很感动啊，我有一份心意就可以了。保罗说你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然后他说这样子做的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就圣洁你们知道那意思了，就是分别出来嘛。所以你这样献上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了，说神啊，我这个身体是你的，我的耳朵是要听你的，我的眼睛是要看你看的，我的脚是走到你要走的地方，好，是圣洁的，是归了神了，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知道这样子做呢，神会喜悦的。然后下面那句话哈，比较需要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讲的这个侍奉，如此侍奉，你说哎，有时候我也读英文圣经啊，那英文圣经好像讲的不是侍奉，有的是讲的 worship 啊，说这是你们的 reasonable worship， 或者说这是你们的 spiritual worship。 那 worship 不是崇拜吗？那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说是侍奉，侍奉就是做工，做主工来侍奉神嘛，说为什么这样子说好像有差别啊。那你们要弟兄姐妹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讲的侍奉是什么东西。以色列人讲侍奉的时候，就是你敬拜神的时候所做的那些事情，他们叫做侍奉，那个是侍奉最初的最基本的意思。那敬拜，以前以色列人敬拜神不是很费事吗？他们从在旷野的时候会幕要搬这些东西，然后走到哪里要把它 set up，然后东西都摆好，然后还有陈设饼啊，又有什么金香炉啊，各样的东西都弄好啊，烧的这些油啊，院子里面的祭坛等等，全部都这些全部的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在做事，其实是为的是侍奉神，是敬拜神，是在那 worship。 所以敬拜跟侍奉这两个字呢，无论是在旧约或在新约中间是可以画等号的，是通用的，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那这里说你们如此侍奉，也可以说你们如此敬拜。那这里我们一看之下就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敬拜的，就是范围变广了。说不一定我只是在一个殿堂里面唱诗歌赞美神，那个叫敬拜。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让我的身体交给神，为主而生活，这也是一种敬拜。不但是敬拜，而且是说合理的敬拜，理所当然的。他用的这个希腊文logikos， 你读英文的话就说 logical， 这不是英文吗？对，他的确就是英文，就是从这个字出来的，说 logical， 那不是说合逻辑的吗？就是合理的，对啊，它就是合理的意思嘛。所以我们把它翻成是理所当然的，这也翻得很对啊，就说这是 reasonable， 这个 make sense， 就本来就该这样子。所以不这样子侍奉，不这样子敬拜的话，才不 logical， 不 make sense。 所以说把身体献上为主而活呢，神这样子爱我，我这样子献上，耶稣这样子为我而死，那我为他做个 living sacrifice， 说这整个的事情是 very logical， very make sense。那接着他又说，你献上的部分，你不是只把你的身体献上了，你人来了，你这人做而已，说还要另外一个把你的心也献上。那第二节他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句话的开头很重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你们能够查验神的旨意呢，需要有个 qualification， 要 qualify 了之后才能够查验。说那请问我要怎么才能够 qualify 来查验神的旨意呢？哦，有一个不要跟一个要，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子呢就使你 qualify 来查验神的旨意。一旦查验之后，一旦 test， 一旦去 try to find out，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啊，原来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美好的，可喜悦的。那前面他就说的这个 qualification，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大部分英文的圣经哈，这一节它翻译的比较好一点。他说效法世界，他说 conform， 不要 conform 这个世界，然后要变化，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变化它就翻成是 transform， 你就觉得说中间好像有点 connection 哈。一个是说不要 conform 到这个世界上，但另外一个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 transform。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就效法。效法它的原意哈，它原来意思就是形象的塑造，它有点像说一个模子，然后把这东西放到模子里，哎，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它的意思是这样子，说你不要把自己放到世界这个模子里面去，结果你出来就是世界的样子。所以你不要让这个世界来塑造你的心。他这里刚刚已经讲完身体的部分，现在是讲心了哈。就是你不要让世界来塑造你的心，就是说你不要呢去认同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价值观跟人生观。那当圣经讲到世界这个字的时候呢，它大部分时候是讲说世俗的意思哈。那世界 literally 这个世界就是人的集合体，把世界所有的人类合在一起叫做世界。但是这个集合体呢，它有一种代表性的价值观，一些观念。那这个社会哈，这个世界所代表出来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圣经所说的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世俗。那讲的就是那些世俗的观念、世俗的想法、世俗的潮流，那些世人所认可的，觉得 this good， 所认可的、所崇尚的、所追求的那些东西，这个叫做世界。保罗是说你不要让这些东西来给你打模子，来塑造你。那就是我这边写了一些几行字，就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从小就生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是生于世界长于世界的人。那就是从小无论是爸爸妈妈教的、老师教的、朋友讲的、邻居的，一直从小到大其实听的都是世界上的人在跟我们说话。那我们有没有受世界塑造呢？当然有。我是从小就受世界的塑造，一直到今天还在受世界的塑造。我打开报纸、打开网页看的这些新闻、这些听人家跟我讲的东西，全部都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大家谁又买了这个，谁又在弄那个什么，在追求什么，也都是这样子引起我羡慕的，也都是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大部分就是简单说啊，这个全世界就没有人不爱钱的，也没有人不想要追求名利的，这些 power、 这些 fame 还有这些财，都是大家哦，他又买了一辆新车子，哇，什么牌的，然后他买了一辆新房子啊，你有没有去过？你知道在什么区吗？你晓得那栋房子要多少钱吗？大得不得了，心里听得很羡慕，即使我也有栋那种房子就行了。那我们的心就是受这个世界的塑造。那保罗是说，当你信主之后呢，要停止这个被世界塑造的过程。他不是说你要一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完全不受世俗的影响，而是说你要对自己的心说，我不要。你知道这个不跟不要两个中间有很大的区别。不就是我不受影响，就我已经做到了不受影响的这件事情。他说我不要， 受影响，那就是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这个东西。那也许我现在还做不到，还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渐渐的做到更好一点，但是起码说我心里先说了，说我不要，我不要世界这样继续影响我下面。那保罗他所要求的，他所提议的，就是说你起码要有个我不要的想法，你起码愿意说，神啊，我愿意对世界说 no， 说 OK， 就我对看到世界我说得出这个 no 这个字就可以了，然后从那里才会 improve。 你不要说对着世界来的，你说我连说 no 我都不想说 no， 我每次看到世界我就想说 yes， 我不是说马上就不要世界不效法世界，而是说连不要效法世界不想效法世界这件事情我都不干，我就是要效法世界，我就是很羡慕世界。那保罗说，弟兄姐妹，为神的慈悲劝你，献上吧，把你的身体也献上，把你的心也献上。献上心的第一个部分，那个 qualification， 第一个是不要，就是不要效法世界。那第二个就是要接受这个心意的更新。我现在跟大家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效法这个世界啊，我们在那个 Master Life 去年那个门徒训练的时候，我画了几个图哈，这是根据那个课本画的，就是说出来没有啊？就在这个世界上呢，有所谓这些坚固的营垒哈，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些作为哈。他在三个地方建立营垒，第一个是那种观念上的营垒，就借着这个世俗的观念来影响我们的观念，这个叫做观念上的营垒。那另外一个是个人里面的，我们个人的一些受捆绑的东西，那个是一个营垒。那另外一个是在这个灵界，整个宇宙的灵界的一个营垒。那我想我就集中在看那个观念上的营垒哈。那这个观念上的营垒，就是这个世界向我们所传达的信息，也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是你那些没有信主的家人、同学、朋友、邻居常常给你讲的、表达的，是那些电视上的电影、电视剧啊，那些报道常常在那边讲的，他们告诉你这些世俗主义哈，怎么样来喜欢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啊，大家比一比嘛，比一比哈。这些世俗的一些哲学系统，它没有相当复杂精致的哈。世界上所接受的，无论是同性恋，是说包容所有不同的观念，我们都需要有个包容的心，不管它是对的错误的都包容。另外还有这个达尔文主义是从完全是进化来的，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知道这个创造论跟这个进化论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argument，光是这个进化论或者光是创造论，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分支，不是原来的那种观念好像一刀两断很清楚的哈。另外就是这个人本主义哈 humanism， 听这人本主义是激发人的善心，然后在这个社会上做帮助别人的这种好事，但是它是根据人自己里面，他 assume 说我们人里面有个善意，有个好的啊，以人性为主的这种在社会上做好事。但这个人本主义里面就是没有神，零，完全没有神，就是靠着人做好事。那其实这个在古代就有了哈，孔老夫子就是人本主义，讲得比外国人更好。好，那这个宇宙的引领，这个不在我们的范围哈。那刚刚就是看了那个经文，就说第一个是先停止，先愿意，就有这个不要的心在里面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下面一个就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说只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达到变化这件事情。说他讲的是整个的变啊，他那原来用的那个字是相当强烈的一个字，他不是说今天我化个妆然后看起来不一样有点变化，不是这样子。它是那个 transform， 就是说它变样子，就真的是有点像那个卡通里面那个 transformer， 那个变形金刚，它原来是这样子，嘣一下它变成一辆车，嘣它又变成一个飞机，它就变成一个 total different thing， OK， 那就是这样子的变化，就是说你要接受，就把自己完全有个变形，变成一个不同的东西。 不是说只是你原来的你说有些 improvement 而已，而是说你要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你从毛毛虫变成蝴蝶啊 transform、okay。 那说这个变化呢是来自于心意的更新，如果里面你的思想你的意念没有被更新的话，就无法达到这个变形的目的。那我们就很好奇说，这心意更新很好啊，那我怎么可以做到心意更新呢？那弟兄姐妹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两样很宝贵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更新。第一个是圣经，第二个是圣灵啊。圣经就是说你让神的话语来取代人的话语，就是我们从小不是就有很多世俗的观念嘛，人的话语了我们都接受进来，说神就是意思就是说，孩子啊，你现在已经信主了，你是我的儿女了，那从今天开始你也听我的话，那我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你自己好好的去读，用这些话呢慢慢慢慢在你里面呢做更新的工作。那你这边读神的话语读久了之后，弟兄姐妹是对心灵有健康的，你心灵就会不会这么沮丧，特别是说不会觉得这么没希望。你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你看很多事情是没有希望的，但是靠着神呢，你说啊里面啊原来说人生总是有盼望的啊，原来有位爱我们的主就在我的生活里面总是在帮助我的，我活到老活到死还是可以靠主好好的活等等。那圣经就在我们里面开始说啊，把我里面原来的那种比较颓废的比较沮丧的世俗的思想就渐渐的取代，它需要点时间了，它不是说今天我读了两节经文就全部改过了，不是了，是要靠一些 discipline 就慢慢的做取代。那另外就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有圣灵在你里面，前面罗马书前面就讲得很清楚哈，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就是神的儿女，没有的话不是神的儿女，就是你信主的话做神的儿女就有神的灵，基督的灵神的灵圣灵一样的事情就在你里面。圣灵的工作是好像风一样看不见的，但是是有效果的，他会带领我们，有时候给我们一个新的 motivation， 一个新的 realization， 然后让我们的就朝着神的方向就慢慢的修正慢慢的改啊，那神的恩典就会带领我们，使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加的是走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那这两样圣经跟圣灵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才能够心意更新。那中间牵涉到一点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些 discipline，好比圣经它不会说自动的跑到我们心里，然后需要有个吸取的过程在那里。然后圣灵的话最主要的圣灵说圣经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说当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的时候，我们就顺服神，就接受圣灵在我心里所做的感动，然后接受神的引导，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心意更新，然后这样就会达到心里面的变化。那当我们心里变化之后，我们就越来越查验到说啊，原来天父的他的旨意是美好的，是善良的，是值得我心去向往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神了，就是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神不给我这个，为什么神不那样子，明明是这样比较好的，为什么神不这样子带领，我们会误会他。但是当我们里面开始有改变的时候，就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哈，就看到神的带领。好，下面那一段第三到第八节讲的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哈，基督徒与自己，然后它的重点就是看得合乎中道。刚刚那个第一第二节呢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重点就是献上你的身，献上你的心。现在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这就是重点是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好，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现在先就是在心里嘛，我们先做一个 note，什么叫做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难怪他信心大，就八成是神给他的信心大啊。 先有个问题在那里。然后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在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one body， 就是一个身体哈，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这样，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以下他讲了八种的恩赐哈，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诶，这是七种还是八种？好，我们再往下看，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的那句话好了，就是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和的合看的合乎中道这句话，第三节哈，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这一节圣经呢，在基督徒当中其实是相当有名的一节经文，因为从我们中文圣经的来看，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就是说神给每个人的信心大小不一样，有些人给他的信心是大一点，有些人小一点，那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然后看自己，哦，原来我的信心，神给我信心这么大，所以我信心应该就只是到这种程度，我不要说神给的是我的是中等的信心，但是我就勉强要做那种大号信心的事情，这样子就出了事了哈。所以要看得合乎中道，神啊，原来你给我的信心呢是中号的，不是大号的，我们就有点这种理解。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一节经文它的解释方法有很多种，大概有十几种，有人说有几十种，就看你信心是怎么解释的，然后这个大小是怎么解释的。它的原文只有两个字，这希腊文就两个字啊。这个 metron 它就翻成就是 measure， pistis 就是信心，就翻出来就是 faith。 在好几本英语的译本哈，你知道英文圣经有好几本哈，英文翻译里面很多是翻成 measure of faith， 就是说信心的，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信心的大小，我们把那个 major 我们就翻成是大小，所以到了我们中文圣经就说信心的大小哈。那有两种解释，我向大家做建议，觉得说这两种解释比较对，比较可能一点。第一个就是你把这个 metron pistis 把它翻成是信仰的衡量，就这个信心把它翻成是信仰，因为这个在完全是通用的。这个 faith 它的意思有好几个，一个是讲的说人里面的信心，另外讲的就是说你所信的这个道的 faith 啊，就是你信的这个道，你这个信仰一样同一个字。然后这个 major 这个字呢，你它也可以说是衡量的标准，升斗有几斗，那个斗那个量器，那个量器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你如果把这句话解释说根据信仰的衡量来将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说哦，原来这样子。那信仰的衡量是什么呢？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就信仰的衡量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哦，那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我有没有信耶稣，我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就明白说啊，自己信仰的状况怎样，我到底是信主了没有。所以根据这个解释，就是说不是你信心很大或很小，而是说你要根据这个信仰的衡量的标准，根据耶稣基督的福音呢，给自己做一个正确的评估，好看自己合乎中道。那第二个可能的解释呢，就是它有点引申性的，它把第一个那个 metron 这个意思呢，就从量器引申为所量给你的恩赐，那这个是比较跟下面讲的那恩赐就连在一起了，这个就 你就把这个 measure of faith 把它翻成是说因信而得的恩赐，每个人要根据自己因信而得的恩赐呢，看自己合乎中道。哦，我信神，神就有给我恩赐，原来神给我的恩赐是帮助人的恩赐，那我就要做一个好的帮助者。我是一个怜悯的恩赐，我是一个劝化的恩赐啊，他讲的这些恩赐，我是教导的恩赐，那我就说对了，神给我的是一个教导的恩赐，那我就好好教导，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这第一第二个两种解释就是都有它的可能性在哈。那因为这一节为什么会变得很有名呢，就是没有定论，就是他们是有很多可能性的解释。那在跟大家介绍的这两个是应该是最可能的两个解释哈。那至于说中文圣经翻成信心的大小，这里的话这个就有点，这边的话根据这样子看的话就会容易让我们有一种误解，就误解就是说神给每个人信心大小不一样，那所以我们每个教会当中有人信心会大一点，会信心会小一点，这样子就会说把我们人变得说相当的被动。被动就是说反正我的信心是神给的嘛，那我自己也不要努力说变得比现在说信心更好一点。那我常常听基督徒就说哎呀，我真的希望我的信心更大一点，我希望以后更加的信靠神。那说哦，原来我信心神给的就是这么大，那我还干嘛呢，就变得很被动，比较消极一点。那我花了点时间是跟大家解释说这个很比较有争论性的经文，它有这两种可能性的解释在那里哈。了解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就是哦，他下面讲的那几样的那个恩赐哈，他就例举了好几样的恩赐，那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身体，然后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眼睛等等，各做各的事情。他第一个恩赐哈，讲的是那个说预言哈，这个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哈。这个预言的话就是从现在来讲的话就讲神的话语了，神给你的那个恩赐如果是传讲神的话语，这预言我们以前那个在讲先知书的时候讲过好几次哈，就圣经说的预言不是那种未卜先知的说哦我告诉你下个礼拜要发生什么事情这种的预言，而是说把神叫你所说的话说出来，那个就叫做说预言哈。所以有一种是传讲神话语的恩赐，还有一些是其他的恩赐哈。第七节哈，因为我们教会现在还没有执事，但是很盼望以后可以设立执事。他这里讲的说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我没有说每一本英文圣经都去查一下，但他很可能是讲的是 service 哈，因为这个执事他的意思就是服务的意思，做仆人的意思哈，就作为一个 servant。 那教会里的执事他 basically 就是一个服事的一个责任哈。好，那这边讲的是说怎么看自己，就是了解神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标准是什么，了解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然后把这个恩赐拿出来呢就好好的服事，要专一，要好好的使用。那这个是说对自己的看法哦，知道说哎，我真的是感谢主，我已经信主了，我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已经信主了，神也给我在某方面有恩赐，那我愿意说把这个恩赐拿出来服侍主，服侍他的教会，这个 body 嘛， one body 哈，然后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互相配搭，手脚这样子一起来用，然后来使这个大家都得到建造。这是第二点，就讲的说对自己的看法。第三点哈，就是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他讲的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哈。九到十六节哈，这几节经文大家来读一下吧，我可以歇口气。第九节到十六节，你们一起来。
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
们就看到这里，这一段呢，主要是讲主内弟兄姐妹怎么样彼此相处，就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重点来说就是要相爱，彼此的相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彼此相爱。那我们也感谢主给保罗有智慧，他就把这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就讲得很仔细，给我们有许多细节上的吩咐，让我们更容易说平时可以把它做出来。他首先讲说你们要真诚，彼此相爱必须真诚，所以他就说爱人不可虚假，发自内心的。然后说有爱心呢，但是要有分辨力，所以他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你的眼里要看得出说这个是好，是善还是是恶，要能够分辨出来啊。分辨善恶是一种爱的表现啊，你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也是这样子说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哈，一样的事情。然后爱弟兄姐妹是对人要有感情哈，这个保罗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哈，就基督徒亲热的话，彼此见了面很高兴哈，然后在一起闲话家常也好了，就是事情分享哈等等，高高兴兴在一起。很亲热，好开心，那这是正常现象，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大家只是彬彬有礼，看了见了面很有礼貌的这边鞠个躬干嘛，但是不亲热就不是神的意思啊。然后接着就说要尊重，也要彼此有尊重。他的话就是说要恭敬啊，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就是把那个更高的那个位置让给别人，就不要总是好像挺着胸膛就觉得说这里面就属我是老大，而是说彼此都恭敬，说其他弟兄姐妹都在神人的眼光当中是重要的人啊，有神给他们特殊的恩赐等等，恭敬。要心里火热，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哈。然后就是有耐心，要有耐心，在指望中要喜乐，这指望是必须有耐心的，就是有个盼望，希望事情美好的结局要来到，在那等待的过程当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哈。如果我今天一祷告马上就得到的话，那就不需要恒切了哈，就是因为说要有这么一个忍耐的事情在，所以祷告要恒切。接着他说我们基督徒呢是很慷慨的人，基督徒就是慷慨，圣徒缺乏要帮补。你看我们弟兄姐妹做很多事情，我很敬佩他们哈，就是像接待朋友，接待一些刚信的或者就根本还不认识的有时候去接飞机啦，就接到自己家里来住个几天啦，照顾他们啦，带他们去买些日常生活的东西，银行开户头等等，做一些服务哈，或者就是知道有谁来了就去接待别人等等，他们很好客很慷慨哈，就是你知道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有种温暖的感觉在心里哈，那是神所喜悦的。要好客哈，客要一味的款待，有人就说圣经说一味的款待就是说一道菜的意思哈，那客人来了我们就请他吃一道菜就够了，不是那个一味哈，就是要一心好好的款待他哈，对，好好的款待你的客人哈。第九要有善意哈，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这一点呢会跟后面说如何与仇敌相处呢是连在一起，这里好像他就先有一个预告，就是说遇到那些逼迫你们的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个我们一读说好像耶稣有这样讲过，就这使徒的教导跟主的教导是一样的哈，只要祝福。第十说要有同情心哈，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就是人家所经历的事情你要有个不光只是同理心哈，是同情心，就说那个感觉也会在你身上产生的，你马上看说哎呀这样子的话我也是很难过，或者这样子啊你好高兴啊，你们家这个喜事我也好高兴， 你心里面也有那种 feeling， 就好像都是自己人，好像自己发现一样。说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也是神所喜乐的。说主里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么好，就是喜乐的同乐，哀哭的同哭哈。然后接着就说啊，我们要和睦，要彼此同心。这个基督徒彼此同心就好做了，这件事情比较好办一点。社会上的人同心很难的，但是我们在主里同心，因为信的都是同一位主嘛，所以就容易做得到和睦。最后就是谦卑了哈，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穷人，一个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的人到你的教会里面，然后这个人觉得说我被 welcome， 我来这个教会大家好欢迎我，你这个教会就对了。如果说这个人是个穷人没有地位的人，他来了之后感觉说这边的人都看不起我，这里人都没人理我，那你这个教会就出问题了。耶稣不是也到那个罪吏跟税人里面当中去嘛，就是说你要谦卑，就是没有觉得说哦，我们这个教会都是很厉害的，你这样子来的话可能不行，不是这样子。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这个是说我们主内弟兄姐妹要用彼此相爱的心来相处。那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建议，也容易明白。下面那一段就是困难的部分来了哈，就是圣经最难的一部分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叫我们以善胜恶的教导。这个我们就是觉得说做基督徒里面就是这个是 number one 最难的一条。如果说主耶稣啊，你恩待我们，把这条难拿掉的话，我们日子就好过多了。可是神要我们这样子做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怎么说的。17节到21节哈，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个不要，但同时跟这个不要配搭的就有几个要哈。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哈，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最后21节说，你们不可，也是不要哈，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那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稍微归纳一下，就是有四个不要，有四个要。四个不要就是我们刚刚把上面那一段第14节的也加到在里面的话，就是不要咒诅，只要祝福。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这是第一个不要跟要，这是在12章的14节。第二个说不要以恶报恶，只要与人和睦，这是第17节跟18节。那第三是不要自己伸冤，只要听凭主怒。那这个是第19节到20节。最后第四是不要为恶所胜，这里讲到说胜啊，反要以善胜恶，这个是第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基督徒与仇敌的关系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是会有敌人的，有人看你不顺眼，有人在你工作的单位就是专门挑你毛病跟你作对，或者是家人里面也有仇敌的，就是总是会遇到一些对你不好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为难，那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基督徒，我该怎么办啊？那这个地方是真的是试验我们的 limitation 的。那当耶稣这边讲说，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给他打；人拿你的礼衣，把外衣 的礼也给他拿。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难呢，该怎么办呢？然后这里同样的道理又出现了，说不要，就人家这边对你这么坏的时候，你不要咒诅他，反而要咒诅，反而要祝福他。你说报告上帝，这个不要咒诅他，我勉强做到，你要我再去祝福他的话，这实在太过分了吧。我很想这边咒诅他，不咒诅他，我已经说忍了又忍才不咒诅他，那你还要我开口去祝福他。好，说不要咒诅，只要祝福。然后不要以恶报恶，我就是想要以恶报恶，他对我这样，我就是我也不加利息，我就是成本还给他就好了。别人的话还要加点利息的，我就不加利息，这样已经算是够宽大的，以牙还牙嘛。那这里的话，圣经教导我们一个新的方式，新的作为，就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尽量的做到以下的事情。逼迫你们的，我们学着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不可咒诅啊。然后不要以恶报恶，求神的帮助，我们不要把同样的那个恶回报给他。然后如果是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的话，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是看你的话，那有些事情不光是看你，还要看别人，你光是自己愿意他不愿意的话还是不行的。但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就只要我愿意这样子做的话就行了，那如果是看你的话，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就大家要在主里面呢好好的过日子。然后这个第三点，不要自己伸冤，只要听凭主怒，这件事情呢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教导。他是说有位公义的神在那里，到最后在神那边有公道。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知道说神的报应比人的报应可怕，你报应他的话只能报应到这个地步，但是当神要报应他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我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听到一种说法他就说有个人，就是有人得罪他，说那个人很坏很坏，就得罪他。然后这个基督徒就是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下去的，就说不行，我非得报仇不可。就说这种人呢，只能让神去爱他，我非要打他不可。然后另外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做，你去爱他，让神来打他。神给我们的吩咐是不是我去打他让神来爱他，而是反过来说你去爱他让神来打他，神打他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主天父报应的时候，神报应的时候，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这里说呢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然后下面那句话是出自于箴言书的哈，第二十节说，你的仇敌若渴了，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然后下面说，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就在那里琢磨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他意思很简单，就是照着他所讲的。所以你的仇敌嘛，就是害你的那个人，他饿了，上帝罚他，把他饿死最好。然后不是，你还要拿东西给他吃。他渴了，上帝罚他，把他渴死最好。然后还要给他喝。所以你当你这样子，他对你这么坏，你还对他好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有炭火开始堆在他的头上了。你说那个，我如果搞一盆火炭，一盆火炭多的头上，不烧死我？这样子他就会觉得说那个热力、那个压力在他身上，就说你对他的这些善意、这些好行为，反而会使他说有一种很大的亏欠、很大的不安，觉得说好像说炭火一样在那里烧着他，让他觉得很难过，最后他会give up， 然后有好的结果会发生。就是说当这样做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增加更多的仇恨，没有更增加说对永不止息的冤冤相报，而是说在一个基督徒的善意那里画了一个据点，而这个据点给他的敌人那里心中带来的羞愧跟不安，以至于到最后呢会有一个好的结局。而当这个人继续不悔改的时候，基督徒相信神的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然后神的报应是可怕的。所以这里他就是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情。那至于说实际上怎么做，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哈。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这句话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呢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就是这句话大家自己去琢磨哈，什么叫做为恶所胜？在什么情况之下我算是被恶胜过了，然后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以善胜恶啊？那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真理的教导，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说怎么样才是不是为恶所胜，怎么样才是以善胜恶啊？弟兄姐妹，我想这样子说一下，就是讲到这里就讲到我们基督信仰的精华了。然后常常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就是听到这里他就有点觉得说信主太难了，就做不下去啊，怎么可以对敌人这么好，这个实在是很难做得到啊。其实你信主之后基督徒还是觉得很难做得到，可是你看这个2000年的基督信仰的历史哈，一个人做不到的2000年做到的，真的是以善胜恶。在头300年来，基督徒被打的打，杀的杀，抓的抓，受大逼迫的时候不反抗的，把我烧死不反抗的，狮子把我吃掉不反抗的，反而是那些穷人什么那些我们去关心他。哎，也许当时你这个人被牺牲了，没有看到什么好的结果，可是过了300年之后，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全部都改了，都信了主了。那很多这些世界本来很黑暗的角度后来角落哈，慢慢归主也是这样子。那就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人了，我们没有办法说眼光看这么远，我们只是想着说那我这件事情怎么办，那那个人对我这么坏怎么办，我死了之后不是没有公道吗？圣经叫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说整个事情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历代基督徒所累积的这个善事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结出美丽的果子来，而我们会在全体的善当中有我们的 contribution。 然后也告诉我们一件事，说基督徒啊，你看事情这么难，你也明白了吧，这不是你自己做得来的事情，你要是不靠主的话你哪里做得到呢？就是叫鼓励我们说，不但是要主的眼光，而且要靠主的能力，那我就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学习。那感谢主，但是你看这个大画面嘛，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啊？那神这样子怎么教导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怎么样对仇敌的话，你说啊，这的确是一个比世俗的哲学思想更加高超的一种教导，是善的，是美的，是可喜悦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主，你的教导临到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来明白跟吸收。当我们在日常生活要实行的时候，求天父给智慧和能力，让我们能够做。天父，在一个星期当中，求你恩待我们读经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每一天要过日子的时候，经历到主给的能力、智慧和恩典，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凡事得胜有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